求主我们彼此相爱，遵赐你名不受灾，唯愿彰显主爱浩大，主里相爱无虚假，听让这爱照耀无界，好让世人得见见，我们相爱主里合一，好比等同至水里。
我们有个祷告，我就开始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在人生的路上，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你却应许我们，你的恩典永远够用。主啊，我们就再一次在信心的里面来相信，来接受，也来经历你那够用的恩典。主啊，让所有的难处不是白白受苦，都让我们得到其中真实的祝福，也让我们真的学会感恩，学习也彼此怎样切实相爱。主啊，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能够经历到彼此的扶持鼓励。主啊，你纪念教会的需要，也纪念教会在前面有这么大的各样的事工和缺乏。主啊，你虽然孩子和年迟受到限制，但是你在教会里面能够产生更大的祝福和力量，我们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撒母耳记啊。那上一次呢，我们从哈拿的身上看见两种女人啊，有两种不同的生活。一个女人比尼拿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难处，一个人呢充满了难处，这个持续的难处，而且这个难处是有对头来羞辱她，让她常常在主人面前很痛苦。一个人呢没有难处，所以在她生活里面你看不到她的祷告，她不祷告的。另外一个人呢到主人面前倾心吐意啊，在主人面前迫切的祷告。没有难处的人不仅仅没有祷告，你在他整个生活里面你看不见神在其中。而在哈拿的身上，他不仅仅有难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在他的祷告中他遇见的听祷告的神，而在他的整个的人生里面，神介入，神祝福，神在这里使用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到底我们羡慕的是哪一种啊？其实从现实来说，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过没有难处的生活哈，很容易，我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一帆风顺心想事成我们都希望这样子的生活哈。但是弟兄姊妹，你从他们两个人整个人生的生活不祷告，没有神，没有神的结局，没有永恒的价值，跟一个有难处但是却是祷告的人，而且在祷告中他经历神，在祷告中他让神介入他的生活，介入他的难处，而神能够使用这样子的器皿，产生了撒母耳，成为整个世代的祝福。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不可能逃避难处的，在你我今生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难处，因为这个世界有苦难，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的生活一定要跟神发生关系，我的生活一定要跟永恒发生关系哈。所以这两个不同的人，他们在人生里面有完全不同的这个过程，不同的结果。那么在哈拿身上，我们上次也看到了哈，他在他的难处中他怎么面对，他在他的难处中他怎么走出来，那个 turning point 转捩点在哪里，他在他的难处中他怎么样子经历主，而且得着主的结局。那这是我们上次讲哈拿的时候我们讲过所以我们说过，在哈拿的人生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 turning points 那第一个是他在难处中他转去祷告。今天很多人在难处中不会想到来祷告神，他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他自己在那里埋怨，自己在那里叹息，自己在那里受苦，解决不了就自杀这个不敢自杀就 depression。 这是这个世代的人那哈拿的第一个转机就是他在他的难处中他转去祷告神。 而且这个祷告持续的痛苦带来了深入的祷告，那这个祷告越来越深，到最后他是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祷告。哈拿的第二个转机，他不仅仅祷告神，他在祷告中，他整个祷告的中心被神转变了。他从自我的需要，他摸着了神的需要，他从 self-center 变成 God-center， 他摸着了其实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存在的目的。神有他特别的痛苦，有他特别的需要。我需要儿子，神更需要一个合用的器皿。这么多称为他子民的，称为他百姓的，居然他得不到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从拉希尔人的条例在民数记第六章颁布以来，300多年过去了，400年过去了，没有一个真正的拉希尔人，除了参孙哈，什么都不像的拉希尔人，没有一个是甘心把自己奉献给神，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哈拿摸着了神的痛苦，所以他后来的祷告就说，我愿意把这个孩子终身归给你。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拿的第三个转机就是他不仅仅祷告，他在祷告中摸着了神的需要，他在祷告中向神许愿，你如果给我儿子，我一定把他终身奉献给你。而他的第三个考验，第三个 turning point， 是他让他的心愿成为实际，不是只有一个羡慕，只有一个祷告，他让他的祷告成为实际。那弟兄姊妹，这个实际就给神家带来大的祝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主人面前有祷告，哎呀主啊，你只要把我的病医好了，我一定好好爱你，我一定好好奉献，我一定好好侍奉你。病好了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手脚便利了，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又去爱世界啊，又去赚这个，又去为那个。弟兄姊妹，哈拿他第三个很大的考验就是道成肉身，他把他的心愿化成实际。那我想我们今年到现在，今年几号？18。新年读经计划到现在都天天实行的，请举手好不好？啊，感谢主，至少有一半以上哈，另外一半到哪去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心愿要成为实际不容易的事情，连读经哈，这么小的代价，而且是为我们祝福的，我们都做不到。你不要说要割你肉，要你命的这种奉献，那更难啊！哈拿祷告盼望，一直希望有个孩子，神真给他了。你发现他这个人真的把孩子就带回到示罗，交在以利的手下，他把这个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了不起。三件伟大的事情产生的一个撒母耳，而撒母耳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哈。他成为整个扭转局面、改这个转移世代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结束哈拿、复习哈拿以前，我一定要再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透过我们的环境、透过我们的苦难来看神。你必须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遭遇、看我们的苦难、看我们一切的环境。你反过来的话，你就一定活在很多的搅扰、很多的灰心、很多的失望、很多的埋怨里面。可是当你透过神来看这些遭遇的时候，弟兄姊妹，再辛苦再不 make sense 的环境，都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产生荣耀的盼望，能够像保罗说的，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知道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知道神有一个伟大的祝福，一个丰富的恩典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信心，这是信心。的遭遇里面有神在其中，有基督在其中，他就都有价值，他就都是大事。没有基督在其中，都是小事，都没有价值。所以我这两天受苦的时候，我真的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真的不可以让我白白受苦，虽然那个苦是很多年没有过的苦，真的苦到我腿都发抖的那种苦，那是本能反应的。但是弟兄姊妹，觉得在这一切的经历里面，我们仰望神，真的仰望神，依靠神。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撒母耳。撒母耳，我们在这里 我分两次来讲他，转移时代的器皿。今天我们讲撒母耳这个人，下一次我们讲到神借的撒母耳带下来的工作和祝福。那这个器皿在那个时代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下一次来讲。那今天我们来集中在撒母耳这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讲撒母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转移时代 并不光只是从士师的时代转移到君王，转移到一个国家、一个君主的时代，这种外在的这种政治啦、啊，或是架构的这个改变，它更是从一个非常混乱哈。你如果去读士师记，你就晓得士师记是一片黑暗、堕落、各种的淫乱、残暴啊，拜假神、得罪神，很多的事情。所以史百克弟兄说，你读完士师记，你需要洗洗眼睛哈。有人说需要洗澡，就是觉得真的是一个神百姓的情形惨不忍睹，而且你读了就觉得怎么这么脏的一个时代。今天我们再去看士师时代，你会觉得跟今天的时代简直是不能比，今天时代比士师时代可怕多了。如果说史百克弟兄说读了士师记要洗眼睛，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眼睛都要挖出来了，太可怕了。而弟兄姊妹，在那样子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子转进来变成百姓们，将来我们读到以色列全家归向神，然后大卫来了，照着神的心意，百姓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整个国家归向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你看士师时代那个时候的堕落犯罪，然后到后来的光明，然后士师时代他们在仇敌面前的软弱无能，约书亚的时代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所有的仇敌除了因为他们中间因为单灭之物在爱城失败，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约书亚面前站得住。可是你读士师记，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仇敌神的百姓可以胜过的，任何一个仇敌兴起来就可以辖制，就可以欺压，就可以羞辱神的百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同样是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属灵的光景太重要了，你我的光景对，没有一个环境可以打倒我们，你我的光景不对，任何的环境都会搅扰，都会打倒我们，试探可以打倒我们，罪恶可以打倒我们，别人的一句话可以打倒我们，别人的表情、别人的态度可以搅扰我们，我们整个人就活在世界的搅扰里面。孩子捆绑我们，金钱捆绑我们，地上的事情捆绑我们，弟兄姊妹，太多的事情一下就摸着我们，都跟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的情形发生绝对的关系。同样是神的百姓，约书亚记大得胜，士师记大失败，不一样。同样是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在迦南地，在各地，神一直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对神的百姓说话又说话，叮咛又叮咛，应许又应许，安慰又安慰。到了士师记，我们读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师，神不说话了。我常常说 God's silence， 神的沉默是神儿女们最可怕的一个管教。神是说话的神，我跟你说，被神骂你都要感谢神，被神管教都要感谢神，因为神的手、神的话还在我们身上。当神不说话的时候，那是神伤心至极，不讲话了，神不讲话了。到四世纪你发现神不讲话了。在摩西的时代，百姓们杀牛杀羊献祭在主人面前讨神喜悦，而到了士师时代，以利的两个儿子堕落到一个地步，犯淫乱、贪污、欺压百姓，圣经上说百姓们就厌弃献祭给耶和华，他们奉献都不想奉献。所以你要知道，这两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代，而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神得着哈拿，借着哈拿产生了撒母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essage， 也是我今天信息的中心，就是神一直在神儿女们，在他所造的人中间，他有他永远的旨意，有他荣耀的计划，有他的恩典要赐给人，有他的标准要人活出来。但是弟兄姊妹，当人失败的时候，当人偏离的时候，当人在主的面前不能够活出这样子情形的时候，神有所反应。神什么反应呢？神需要得到合用的器皿，成为神对这个局面的一个回应。史百克弟兄有一篇很好的书，叫做《神对人失职的反应》，我很喜欢他这个题目。人失败了，人失职了，你该做的没有做，你该站住的没有站住，你该活出来的没有活出来，这个时候神有一个response， 神有一个回应，神圣的回应， 神要在这里要么管教，要么扭转这个器皿，要么神就兴起新的器皿来成为这个局面的一个出路，一个解决。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世事时代，一个荒凉，这样子各方面堕落败坏，得罪神，在仇敌面前站不住，神家混乱， 神都不想讲话的局面里面，神在这里要来扭转这个局面。所以神在这里要得到器皿，而神的这个心，这个痛苦等了几百年，一直到哈拿的痛苦，哈拿在受苦的时候，神借着这个受苦的女人把她的心向他启示出来。而在哈拿摸着了神的心以后，他在这里对神的需要产生的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带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扭转时代的一个器皿，撒母耳。所以撒母耳的出现，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他的出生非常特别，是一个敬虔母亲他的祷告和奉献所产生的贵重的器皿。今天这样子的器皿我们怎么得着呢？正好就是我们今天看见撒母耳怎样被神得着，那今天也一样的同样的原则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局面，神得到了撒母耳。你可以把它拉近一点，你可以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在今天这样子一个荒凉，属灵荒凉混乱的时代，道德堕落败坏的时代，神要怎么样子对这个时代有回应？神要怎么样子得到一些器皿来改变这个时代呢？那个原则一模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故事绝对不是3000多年前，我一再说整个圣经里面的故事都跟我们今天发生绝对的关系，打着属灵原则，神做事的法则，神在人身上工作，神要得着的从来没有改变。今天你要转变这个时代，神一样要得到这样子的器皿，这个器皿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团体。所以你在教会的历史上，你看见有时候在教会非常黑暗荒凉的时候，神得到了一班人，而借着这班人带下了复兴，神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聚会，而从这个聚会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整个复兴出来。叫摩拉维亚的复兴，神得到一班的人，而这一班人100年24小时不停的这个守望祷告，他们差发出去的宣教师，那是所有的众教会没有人可以比的。就是因为神得到一般人，而借着这般人就扭转了一个局面。大讲到世代，再拉近一点，讲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在主的面前能够复兴，神也要在这里得到一般的器皿。我们不甘心照着今天世代的潮流，今天世界价值的标准，或是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在这个世代过生活。神要得到一般人，看见神的需要，看见神要给的祝福，看见神所造的人该有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而神得到了这一般的人，神要在我们中间转变。不管是长子也好，不管是任何一个小组也好，不管是少数的亲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开始为神家守望祷告，为神家迫切的呼求，我跟你说，祝福才能在我们中间出来。我们的教会绝对不是靠讲台可以复兴的，我们一定要在背后得到一般的人，神在这里得到这般的人，他们是爱主的，是在乎神的，是要主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中间一定祝福。再拉近一点，你所在的小组你喜不喜欢？喜欢，感谢主。你不喜欢，你要为他祷告，你喜欢要更为他祷告，让这个小组大复兴，神要得到器皿。神只要得到对的器皿，只要得到了合用的器皿，我跟你说，那一个局面就一定被改变，从不好变成好，从不正常变成正常，从好变成更好，好不好？小组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你说我的家只有我一个人信主，那就从你开始。你说我的家我的弟兄不尽责，没有尽弟兄的该尽的本分，那从你开始祷告。是弟兄更应该加油。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的榜样太重要了。我记得好久以前看过一个报纸一个报道，他说在美国的死刑犯100%的这些死刑犯都是跟父亲之间有恶劣的关系，然后99%的死刑犯是男人，因为从小在父亲的身上看不见榜样。 有一个人，他是一个 alcoholic 啊，他是喝酒醉酒，常常胜不过，天天喝啊，干嘛的？他有一天下雪天，他带他的小孩子在门口雪地上散步，他在前面走，他那个小不点在后面跟，他那个儿子就在后面讲，他说爸爸，他说我 I'm following your steps， 就是因为他爸爸在前面走，那个大鞋印，每一次就踩下一个脚印，那小家伙就踏在那个脚印，因为旁边都是雪嘛，他就踏他爸爸的脚印，他说没有想到这句话砰一下打到他里面，他的儿子正在跟随他的脚中心。多年胜不过的这种酒精喝酒，他突然受到警醒，他知道他的孩子都在看，都在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让我们的家能够爱主，我们的家能够有神祝福，我们的家能够活出神所命定起初神所要的家庭该有的幸福，该有的福分，该有的功用，该有的价值。弟兄姊妹，这个家中一定要有人被神得着。你的家如果每一个人都爱自己，每一个人都自我中心，每一个人都照着世界的潮流生活，我跟你说，你的家在主的面前不可能有真正属灵的祝福。一定要有器皿被神得着。 Yes or no， 这么简单。不要把责任都推出去，总要有人起来祷告，总要有人成为神手中对这个局面，对这个环境的一个反应。神得不着，不可能有局面改变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不是神不能做，神当然可以做，但是神要人跟他配合。个人的家庭要复兴，小组要复兴，教会要复兴，这个世代要复兴，中国教会要复兴。我跟你说，神必须就是同样的原则，要在不同的范围里面，不同的程度里面，神要得到合用的器皿。波饼聚会要好，一定要有人爱波饼聚会，为波饼聚会祷告，在波饼聚会里面带头。教会福音要强，一定要有人就是把命摆进福音里面，各方面做福音的榜样，他在各方面付福音的代价，在教会里面为这件事情迫切祷告，撕裂心肠的祷告，不是排一些 program 可以解决的。教会的讲道是这样，教会祷告会要强也是这样，教会的敬拜要强也是这样，小孩子们要带得好，主日学老师要祷告，神一定要得到一些器皿，成为这个世代这个局面的一个回应，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所要的，在这里他把神的心，把神的祝福能够带下来。这就是撒母耳兴起的背景，因为神实在不能够再容忍神的百姓这样继续的堕落下去，神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哈拿，哈拿借着他的祷告，他摸着神的心，借着他的祷告，让他甘心的把孩子奉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啊，在这里哈拿的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你知道这是讲到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条例，民数记第六章是个人是一种甘心许愿啊，你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拿细耳人，在这一段时间啊过拿细耳人的生活。今天我没有空去讲了哈啊，你过拿细耳人的生活，你许愿的日期满了，你可以还俗，回到你从前的生活方式去。你不需要终身的，你可以许愿一个月，你可以许愿一个 quarter， 你可以许愿半年、一年、三年都不得了了。而哈拿一献就献终身。哎呀，弟兄姊妹，因为他碰着了神的需要。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自己，我们家在为着神，那时候正要考虑全时间，为着一笔钱，神要我们100%的奉献，还在跟神 argue 啊，舍不得。可是当那天祷告到最后碰着神，为什么要这笔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主面前不仅仅这个甘心奉献哈，在主的面前甚至难过说，主啊，巴不得多有一点钱，只要有再多，全部都出去了，我就只有这么少，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碰着神的心，知道神在干什么的时候，那个奉献的力量就出来了。你没有碰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要求，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我必须要这样做才有神祝福哈。所以我们会反悔，会舍不得，会挣扎。可你真摸着神的心的时候 ，No price is too high， right？ 没有一个价值是太大的，都值得。 哈拿的祷告，所以到了这个一章二十七节，神真给他的时候，他把孩子带来，他说：“我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你去读 King James， 他说：“我就把这个孩子终身借给神 ，lend to God， 我把这个孩子借给神。”不是哈拿说还要有主权，我觉得哈拿是摸着了神的感觉。今天神需要器皿，需要一个地步，其实万有都是他的，对不对？你我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他今天到一个地步，他必须来跟人借人呢。求求你，哈拿，把你的孩子借给我。求求你，丁凤，把你家的文丽借给我。借了。真的，神需要器皿，需要一个地步，需要什么？我可不可以借这个人 ？I need him。我整个国，神的家需要他。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弟兄借给神？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孩子借给神？你舍不舍得把你的钱借给神？神需要，他一直需要。其实万有都是他的，他哪里需要？而在他的需要里面，神的要就是他的给。所有答应神需要的，所有看见神需要而把自己奉献给神的，神从来不亏负他。哈拿借给神，终身借给神，神还给他五个。撒母耳人就是他的，对不对？撒母耳人最安慰哈拿的，其他五个人在圣经上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记载。不过就是平凡平凡平凡的儿女，但是撒母耳却成为神手中特殊的器皿，转移的那个时代。弟兄姊妹，神给他给神家带来的祝福，那是没有话说的。完全 apply 到我们所有的情形，你的钱可以留在手中，那个钱完全不被纪念，你的钱可以奉献给神，神可以让他去行神迹，给人多人带来祝福。你的恩赐可以留着，让人家去鼓掌，让人家去夸奖你，你的恩赐可以奉献在神的手中，被神这么深的使用，成为神家大的祝福。你的时间，你各方面的兴趣，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奉献在神的手中。这是撒母耳他一个特殊的出身，在一个非常平凡的母亲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奉献，成为伟大的母亲，成为在神眼中蒙大恩的女子，而且他也能够成为一个特别的器皿，带下了整个神家一个大的扭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叫他们属灵，叫他们爱主，是我们任何做父母的可以给孩子最大最大的祝福。你千万不要以为让他吃好的穿好的，去学这个去学那个就让他得这个让他得那个，就是爱他，而你却不在乎他跟神的关系，你不在乎他属灵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标准不在乎他跟神的关系，不在乎他的生命，不在乎他的性格，不在乎他人生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在养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好好的看自己的孩子。这是神托管给我们的，神交在我们手中的。弟兄姊妹啊，太重要了。今天在这个时代，养孩子加倍的艰难，孩子们在这里追求的其实不是独立，他们其实是在追求 freedom。 如果孩子们是追求独立的话，那还好那是一个上进的人。但是孩子们今天是追求的是自由，不要来管我。孩子们今天追求的是他的权利，但是他们常常忽略了或者根本不对称的认识他们该有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今天孩子们在这里追求的常常是自己得得得，但是却常常忽略了我到底应该付出什么，我该给什么。孩子们在你在乎的是我的中心，我的需要，我的感觉，我的快乐，但是却常常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感觉。父母的需要是什么，更不要说国家的需要是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太容易去注意到这些事情，他们注意眼前的享受，就在眼前，而不会去想到将来，都是活在 the moment 这是这个世代给人的观念，电影上电视上都是这样子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他们来平衡的，不然的话我们的孩子们将来送出去怎么办？ 我记得以前我们讲那个 EQ 的时候，曾经我举过一个例子，他们做过实验，就是对那种小小孩子，他们在一间发给他们，我忘了是糖还是什么东西，一个是现在可以吃的，就是你们现在都可以吃，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如果等到老师回来才吃的话，我可以再多给你们还是怎么样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已经一下记不清楚了。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就是这个老师就暂时离开，回来以后所有忍不住就已经先把另外一个也吃掉的孩子，跟那些可以忍得住等老师回来才享受的两个学生，他们做了十几年的追踪调查，不管考 SAT， 不管将来的成就，不管他们将来在世界上的贡献，是不能相比的。一般的孩子就是眼前享受， Now 我有，我现在就吃，我现在就享受，我现在就要，我看见玩具你非给我买不可，不买我就在这里偷摇而死，在地上坐着跟你拼到底。弟兄姊妹，这是现代的孩子，那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方法去带他？我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孩子大人在讲话，在旁边拉着，硬要叫父母亲现在就听他讲，父母亲不听他讲，他就死撑活撑，在那边吵啊争啊。那父母亲因为在别人面前不好意思，只好让他。我跟你讲哈，如果是在我面前的话，我会鼓励你现在带出去就管他，不要顾虑到面子，为了孩子的好处，当场管他。要 bend their will， 让他们学习顺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太可怕了，我们要为着神家祷告，要为着我们下一代，要为着我们怎么样子带领神的儿女们祷告。今天很多人带领神的儿女们就是讨好神的儿女们，怕得罪他们，要跟他们做朋友，要让他们喜欢我，但是却不敢在主的面前，在主里面说诚实话。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为着这一切器皿的出现背后要有祷告，要有真实的奉献，让神家产生纯净的器皿，产生贵重的器皿。第二个，撒母耳的出生，他出生以后， 他不仅仅他的出生特殊，他整个人在主的面前他是一个不住增长的生命。这个第二章21节跟26节讲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个人的生活成长是在主的面前，而且他说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越发喜爱他。讲到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他属灵的生命增长，他跟神的关系增长，他的各方面，他的母亲每一年给他带一个小外袍来，而且他这个人从小穿着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孩子从小，你看哈拿只有孩子断奶以前短短的几年，从小 baby 婴孩开始到他断奶大概3岁，就这么短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其他就一年只有见一次。可是哈拿抓住所有可能影响这个孩子的机会，他把最好的给孩子，而背后是母亲持续的祷告，为孩子的祷告。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祷告的事情。哈拿跟他的孩子接触这么少，为什么对撒母耳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跟你讲，撒母耳的敬虔并不是从以利来的，以利的两个孩子坏透了，这个榜样是没得见的，跟妇人行淫乱，然后这个抢人家的肉，强暴得罪神，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好榜样。在示罗那么遥远的地方，荒凉的地方，哈拿把他的孩子交给以利，一个老先生，然后带着两个无恶不作的儿子，你说撒母耳在那里怎么可能被带好呢？但他母亲背后的祷告，因为所有的祷告不是平面对平面的，请大家听清楚哈，我今天为这个弟兄祷告，求神祝福祭福，不是我只是祝福祭福，当我真正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是上达于天，再从天来到他，不一样，因为经过天下来的，所有的祷告，真实的祷告是经过天而下来的。所以当我在这里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姊妹，为我的孩子，为我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平面过去而已，我只是祝福他，我只是 wish 他是一个好孩子，而是我的祷告到神那里，再从神那里下来临到我所祷告的人。弟兄姊妹，要看重我们的祷告，要看重我们的代祷，父亲母亲为着孩子祷告，虽然他不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接着祷告。我跟念慈姊妹没有一天不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不在我们眼前， 天天都为他们祷告。我们管不了他们，看不见他们，但是我们要仰望神，神帮我们管教他们，神帮我们看着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哈拿在主面前为着撒母耳，撒母耳就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神与人都越发喜爱他。哎呀，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教会教出来的孩子，我们 带起来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在主的面前长大，而且讨神喜悦。我们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进步了，我们属灵生命可以进步，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进步啊！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方要进步，教会也一样啊！我们的 caring 需要进步，我们的福音需要进步，我们的治理需要进步，哎呀，我们的主日学需要进步，我们太多地方需要进步。一个不进步的人，在主人面前永远就是一个退后的人；一个不进步的人，早晚有一天会被仇敌打倒，会被这条路上挡下来。什么时候停止进步，我们就是一个危机。要长进，而且要凡事长进。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哈。所以有人曾经讲过，他说你看这个亚当夏娃明明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应该是变得很聪明，可是人类却笨得要死。丈夫不懂得好好爱妻子，做妻子的不懂得顺服丈夫，父母亲不懂得在孩子面前这个做榜样这个管教照着主的圣言警戒养育他们，孩子们不懂得孝敬，不懂得顺服，所有神造人的关系，那种关系之间的那个重点，我上次在特会讲过了哈。你看人都没有智慧去遵行，我上次讲过怎么做丈夫有好多讲究，但是你什么都不懂的话，回到圣经上来，至少一个全新的不管死活的好好爱你的妻子，至少做到这个已经不得了了。做妻子的也是这样子，你先不要管这么多，哎呀，做妻子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更这样，你好好的顺服你的丈夫就不一样，你就马上看见转机。孩子也是这样子，懂得孝敬父母，懂得凡事听从父母就不一样。你说你的孩子如果今天听从你孝敬你，你高不高兴？别无他求了。父母亲在孩子面前也是这样，要有榜样，照着主的话来警戒，来养育他们。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就在这些所有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我们却活得这么愚昧，一点都不智慧，都是在这些最基本的关系上错了又错，学不了功课。其实讲实话哈，就算我们从自己的失败，从自己的错误中每一次都汲取教训的话，你我今天生命已经不知道多成熟多纯净，就连失败我们都没有好好学。以前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像一个长辈，一个投资，一个 很成功的企业家请教他说，你人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五个字。他说哪五个？他说做对的决定。他说那你做对的决定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也是五个字，他叫错误的决定。他之所以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错误的决定，他学乖了，他学了功课了，以至于他后来一路成功，因为他从所有的失败里面他汲取教训，他学到他该学的。我说我们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失败中都学功课的话，今天你我生活的情形，我们生命成熟的情形大不一样了。夫妻为什么这次要吵架？有没有学到？孩子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学到？为什么会让他变成这样？我们学了没有？这次聚会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觉得整个聚会那么乱，死气沉沉？我们学到了没有？为什么这次传福音失败？或者为什么那次传福音这么有祝福，这么多人得救？我们学到了没有？为什么 communication 我们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学到了没有？我们最近一直在讲 communication。我们上次长执会，我叫大家弟兄们 rate 1 to 10，你对你自己 communication 打分数哈。原来我说我们都不理想，惨不忍睹。但是我们不能够光说我 communication 不好，我们有没有长进？有没有学？到底进步了没有？弟兄姊妹， 撒母耳是一个一直长进的人，这个人能够被神用，因为他在神面前从来不停止他的成长，而且他是在耶和华面前长大，神和人越发喜欢他。所以我们为了孩子，不是为了孩子的将来，我们都应该也好好的待他们，让他们在神在人面前都蒙悦纳。呀，这个为着你将来的媳妇，或者为着你将来的女婿，可怜可怜他，把你的孩子教好，真的，不然他将来对方嫁过去，他们两个真的都很可怜。所以这个 有一个岳父在婚礼这个结束的时候，特别对他的这个准女婿，这个新进来的女婿，他说，你结婚以后，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话没讲完，那个女婿就以为要叫他好好照顾他的新娘，他说，你放心爸爸，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他说，我不是指他，你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女儿从小在家跋扈，这个撒赖凶悍，没有人管得了他，所以他说，文涛，你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用怎么样为着另外一半，真的要想啊，真的。我们常常养孩子太不公平的 standard， 然后有一个妈妈从中国跑到美国来，然后看着她两个孩子以后回去跟他们家老幺讲，她说，哎呀，她说你大姐真有福气啊，她说你看你姐夫在家里面又洗碗又洗衣服，回到家帮忙照顾孩子，她说她真体贴啊，她说你大姐真有福。那他说呢，那哥哥呢，他说你哥哥就倒霉，你看他娶的那个媳妇，他回到家他还得帮他媳妇洗碗啦，还要这个洗衣服啦，还得帮他照顾孩子。你看到没有，同样一个妈就两个标准。那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怎么养孩子，怎么样子让他在神在人面前成长，让神和人都越发喜欢他。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哈，这个太重要了。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撒母耳敬虔，他本身敬虔侍奉的态度。他从小那么小，小不点，他半夜睡觉听见有人叫他，他马上就起来跑到老以利的面前，他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不容易啊，孩子们睡觉那简直是要他的命呢，你怎么可能把他叫起来呢？你发现这个孩子从小，我相信他的母亲就叮咛他，我把你送到这里，你是在神家侍奉啊，老以利你属灵的权柄，你什么都要听他的，母亲一定教他的，他这个不是天生会顺服的，天生人都是悖逆的，母亲教导他，为他祷告，所以他半夜听见有人叫他，马上就跑到老以利面前，他说，我在这里。一次两次三次，老以利说，这是神在叫你，不是我。下次再发生，跑到神面前对神说，我在这里，仆人静听，请说。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撒母耳从小对神的一个态度，他就是对神绝对的顺服敬虔，他在乎神怎么看，他在乎神的要求是什么，他在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孩子从小就是这样子被带大的哈。这个我上一次一年多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的纲要写成仆人静听，这个静是安静的静。后来这次 在重新读的时候发现打字打错了，所以赶快请他们改回来，是尊敬的敬，仆人静听。我跟你说连安静听都不容易 我记得轻松的爸爸在的时候，那时候讲这个他们家的小三秒就说是三秒钟，记不记得，他说他家的孩子这个只有三秒钟可以安静，要安静听都要三秒钟。当然这个是这个爷爷讲孙子 讲过头了，这个要一个小孩安静听你讲话都不容易的，他坐不住的。你不要跟说在主人面前是这个静听， 要能够尊敬的听。那有人说，你看小孩子头十二个月，你天天叫他站起来叫他讲话，然后后面你花十几年的时间叫他坐下叫他闭嘴。坐不住，他真的坐不住，他闭不了嘴，就是老，就是皮，就是有他的意见，有他的看法，有他的坚持。但是你像撒母耳，他从小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他后来去对扫罗说的。他说，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胜过人在这里献燔祭和平安祭。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哈，小孩子教导他，一方面要让他知道我们爱他，那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绝对绝对不可以少的，你一定要 bend 你孩子的 will， 要折服他的意志，让他要懂得顺服。他如果今天连你父母亲这么直接的权柄他都不能顺服，将来他出去，他在团体中，他在教会中，他在神面前，他都不容易顺服。今天这个孩子这么小，才几岁的小萝卜头，你都不能够 bend 他的 will， 他到了十几岁变成青少年，你怎么样子能够折服他，让他不出去犯罪呢？如果今天连小萝卜头都能够叫你凡事都听从他，你到了十几岁你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十几岁你们将要过的生活？那是一个 disaster 就在眼前，我讲真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在爱的里面来叫他折服，我们不是在血气里面逼他顺服。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就是 never compromise， 要 consistent。 所以有一个母亲跟孩子管他不听，他母亲就是不准他吃饭，孩子怎么哭怎么叫他就是你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他陪他坐在院子里面该坐几个小时，到最后孩子们被扶下来。弟兄姊妹，他差一顿饭不会饿死的，但是你要 bend 他。孩子们一直不折服，将来在神家，将来在神面前，他通通没有 真正的用处。你看我们这个人就晓得，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难处，常常就是我们的不顺服。今天神家配搭最大的难处，常常在于人不肯顺服，不肯谦卑，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太强了。所以撒母耳在这里从小他学会仆人在这里静听请说、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我在这里正在听。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回到我的重点，我就要结束了。我讲到说，神对任何一个荒凉的局面，对一个混乱的局面，对一个神不喜悦的局面，神都有回应的。神对人的失职，人对人的失败，神都有反应的。而神的反应常常不是他直接的介入，而是他要得到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当他得到了合用的器皿的时候，那个局面被扭转过来，那个局面从咒诅变成祝福，那个局面从混乱变成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情形，那个局面是在仇敌面前站不住的，现在能够在主的仇敌面前能够大大夸胜。那个局面是荒凉，是贫穷，是软弱，但是神转变以后是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每一个家，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世代都需要有这样子的器皿。而这样子的器皿的出现，我们刚才说过，撒母耳的出现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一条路，提供了很好的提醒。它一定是从祷告，从真实的奉献产生这样子的器皿，他一定是从一个在主的面前，在生命上，在跟神的关系上不住的长进的一个器皿所产生下来的结果。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美好，神和人都越发喜欢他。而这样子的器皿，他一定是在主的面前是带着一个敬虔的态度，凡事顺服的态度，听命胜于献祭。他常常预备好了让神发命，让神说话，让神可以借着他做事情。我想我们这两天报纸上最大的新闻就是 USLL、在这个 Hudson River 创造的神迹哈，这么一个危急的局面里面，他能够一下子那么稳定的、平安的把这一个大飞机停在 Hudson River 中间、我想我们去看过纽约的都知道，那条河也不是那么大，对不对？但他能够平稳的降在那里、这么多可能 出状况的情面里面， 他得到了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平稳，155个人全部没有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器皿太有讲究了。那一天如果不是这个器皿，可能是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局面了。他错误的判断，他不够老练的技术，他的慌乱，他的紧张，通通都可能让这个局面换一个 结果的。但是因为一个 right vessel， 一个对的器皿，那个局面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你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世代，神需要得到一些好的器皿，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子的器皿？真实的祷告和奉献，真实的成长和成熟， 真实在主的面前信而顺服，弟兄姊妹，要带下来很不一样的结局。我1979年出国的时候，那时候对中国大陆的情形一概不清，了解不清。我记得来到美国两三个月，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基督教杂志上有一句小小的话，像属灵格言一样框在一个方框框里面。那句话我看完一遍我就背起来，到今天都清清楚楚。他说哪里有凤仙花，哪里就没有毒蛇的出现。他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同样，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我先不管 前段话，我也没有空去追究，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一件事情，哪里有一般人真正高举基督，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哪里有人在这里顺服神，高举神，我跟你讲，哪里就要带下神的祝福，神的反应，神的心意就要成就在他们中间。神可以借着60万约书亚的60万大军，让整个迦南地有一个全面性的改变，堕落混乱神本来要毁灭的，但是却成为应许之地。神可以借着3万个人让埃城的局面转变，神可以借着基遍的300个人让米甸人的围攻整个局面转变过来，神可以借着5万个人从巴比伦回来带下了归回重建的复兴，主耶稣可以借着12个门徒翻天覆地的流转了整个世代，神也可以借着尼西米一个人让神家从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局面，而到最后城墙重建起来，仇敌被关在门外，以斯拉尼西米带着百姓在城墙上唱诗赞美神，歌声达到远处，跟从前完全不同的局面。神可以借着很多人做事，神可以借着一般人做事，神甚至可以借着一个器皿做事情，关键都在于神有没有得到何用的器皿，关键都在于那些肯把自己完全真实奉献给神的人到底在哪里，关键也都在于那些听见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就说仆人在此静听，请说，我在这里，你可以差遣我。我们请唱313首，我们唱1节、5节跟6节。
受我只身做奉献，毫无保留在你前。
晓得在你个人，在你的家，你的小组，或 或是目前在教会里面，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不够神的心意，你觉得心里面焦急难过，不知道怎么解决。不要忘了神永远愿意祝福我们，神永远愿意帮助我们扭转这个局面，但是他需要的是需要合用的器皿。你希望你的家改变吗？你需要你所在的小组不一样吗？你需要你自己的人生不一样吗？你需要你的孩子不一样吗？弟兄姊妹，今天都不在于外面去解决什么，而在于我们先肯把自己奉献给神，交在神的手中。主得着我们，主有他奇妙的做法，主的祝福也要大大的临到我们，也借着我们临到周围的人。你肯吗？你我肯吗？能不能像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差遣我，主我在这里，静听对我说话，我该怎么做告诉我。也让我们能够像哈拿一样，是真实的祷告，完全的奉献，好让我们整个的局面都不再一样。主啊，你借着哈拿、撒母耳再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在现有的局面中，不是只是唉声叹气，只是灰心失望，而是借着真实的奉献、具体的行动，主啊，让你来扭转我们目前的处境，来扭转目前的局面。主啊，让这一切的不正常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介入和工作都不一样了，让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都不一样了。主啊，也借着这个小小的聚会，你让我们也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